上回书说到曹操乌巢劫粮成功，曹操不但成功了，而且还得了袁绍的两员名将，一个是金枪张合，一个是大刀高览，两员战将归降了曹操。曹操不怕他们有诈，因为曹操会用人，而且会收服人心，所以这两员战将跪倒在曹操面前，曹操亲手相搀，把他们让进中军大帐。张合高览很受感动啊。曹操是当朝宰相，那如同大汉朝站着的皇帝呀，能够给我们两员降将这么大的面子，两个人脸上全都是笑容，曹操看得出来。要怎么说，事情就是这样，凡是不能用良才的，他必然用的是奴才，不听信忠言的，必然他信谗言。袁绍不能用良才，不能听忠言，所以就是郭图这些人，就这些拍马逢迎的小人，就能乘机钻营作乱了。不但乌巢粮台失去，还把这么好的两员战将逼给了曹操啊，那曹操能不成功吗？等宾主落座之后，两员战将就把在袁绍军中的事情跟曹操说了。曹操很高兴，二位将军，如果说袁本初要听你们二位将军之话，不至于有今日之败呀。既然二位将军真心投我曹某，这就好比微子去阴，韩信归汉也，这是我曹某之幸。曹操确实会收人的人心。微子去阴呢，说的是商朝最后一个皇帝殷纣王跟他哥哥微子的事儿。因为纣王宠信妲己，残害忠良，乱杀百姓，他是个无道的暴君，纣王的哥哥微子就老劝纣王，可是纣王不听忠言，把微子给气走了，跑哪儿去了？跑到殷纣王敌人周武王那儿保周武王去了。后来武王彭主伐纣，建立了大周朝的天下，所以历史上就有了微子去殷这句名言。那么韩信归汉呢？因为韩信本来是保西楚霸王的，是楚王项羽帐前一个执戟郎，就是手里攥着戟在帐前帐外听用的这么一个兵士。而且项羽呢，他不听韩信的，韩信经常给项羽出主意，这样就把韩信气跑了。他跑到哪儿去了？也跑到项羽的敌人，也就是汉王刘邦那儿去了。结果刘邦用韩胤为帅，韩胤指挥人马帮着刘邦灭了楚王项羽，大汉朝建立，汉高祖成为一朝人王地主。这么一来，韩信归汉呢也成了一句名言。其实张合高览能跟微子相比吗？能比得了大元帅韩信吗？可是曹操说出这两句话来，哎呀，张合高览就跟听了多舒服的话一样，就好像吃了蜜一样，心里那么甜。你瞧人家曹丞相把我们俩人看得这么高，那比袁绍强多了。其实曹操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把自己比成了周武王，把自己比成了汉王刘邦，而且希望张合高览帮着自己开创新的局面，完成自己的霸业。曹操这话中是有话的。这两个人当时就认为曹操对自己太好了，二次给曹操下跪。丞相，我们两个人前来归降是真心实意，怎么敢比过去的古人呢？哎呀，二位将军请起吧。曹操当时就封官，封张合为偏将军都亭侯，封高览为偏将军东莱侯， 两个人第三次跪倒谢恩。人家曹操这儿有皇上，曹操说话就等于汉献帝刘协说话了。要怎么说，曹操站着有利的一面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封官啊！你们在袁绍那儿能有这样的官吗？两个人刚到这儿，曹操就封官。两个人站起之后，曹操吩咐摆上酒宴给张将军、高将军接风。这两个人能不死心塌地保曹操吗？谋士许攸在旁边一看，乌超把袁绍的粮食烧了，是我许攸的主意呀。张合、高览又来归降，是我许攸、徐子远给曹操出的主意，告诉曹操不出三天就让袁绍死无葬身之地，而今我的话应点了。许攸这高兴，赶紧给曹操深深一礼：丞相，我先给您道喜，张将军、高将军前来归降是一件喜事，我再给您献一条计策，让您再大获成功。好啊，子远，那就再好不过了，把你的计策就讲在当面。丞相，现在袁绍军心已乱了，而且他身边的良将越来越少，您赶紧派兵去偷营劫寨。好，子远呐，你跟我曹操又想到一块儿去了。这就是曹操的奸诈之处，别人出主意他老说他跟别人的想法相同。张合、高览一看曹操要派兵去偷营劫寨，劫的是袁绍的营寨呀。我们两个人刚从袁绍的军中来，那熟悉袁绍军中的情况啊。再说曹丞相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得立点功啊。两个人同时拱手当胸：丞相，我二人愿前去偷营劫寨。好好好，再好不过了，两位将军轻车熟路，领兵前进一定能够成功。好，就请你们二位将军带兵前往。这还不好办吗？两个人指挥兵将，曹操又派了两员大将一直杀到袁绍大营，一声炮响就杀进去了。曹军往里一冲，带兵的是张合、高览，那营中有什么这两员战将全知道。这么一来把袁军杀了个人仰马翻，死伤大半呢。袁绍这一下就退兵几十里才扎住阵脚。曹操边敲金凳响，齐唱凯歌还。等得胜的兵将回到大营之后，谋士荀攸、荀公达又给曹操出主意：丞相，您可千万别给袁绍喘息的机会，应当乘胜追击。同时您派出人去四处扬言，就说丞相您已然分兵两路，一路出骑兵取黎阳，一路出骑兵攻打邺城，这样就可以切断袁绍的归路。袁绍要是听见这个消息，他一定惊慌失措，他准得分兵去防范，可以削弱袁绍中军的势力啊。丞相您立刻趁虚而入，发起总攻，袁绍指日可破。荀攸这个主意确实太高了。好，曹操微睁细目，手捻胡须：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来，就照攻打之计行事。望出一传这谣言，没有多长的时间，这个消息就让袁绍知道了。哎呀，了不得呀！来来来，他传令了，让他大儿子袁谭带领五万大兵去守邺城，派大将辛明带兵五万去打救黎阳。荀攸这条计策是虚张声势，调虎离山，引蛇出洞之计，各个击破呀。眼看荀攸这条计策就全都成功了， 探马回报了。曹操知道袁绍上当了，已然分兵两路去打救黎阳跟邺城。曹操立刻擂鼓声战，等众将到齐了，曹操派兵遣将，让大将夏侯惇、张辽去进攻袁绍大营的正东，李典、乐进去攻打袁绍大营的正面，夏侯惇跟曹洪去攻打大营的南面，张合、高览去攻打袁绍大营的北面，自己亲自率领大兵去取袁绍的中军。曹操就跟手下这些战将说：“众位将军，此次总攻要与袁军决一死战，只许前进，不许后退，前进者有赏，后退者杀。”谁敢不服从曹操的命令啊？令下山摇动，令下鬼神经啊！袁绍连知道都不知道，他以为分出两支队伍去守住邺城、守住黎阳就万无一失了，没想到半夜正睡觉呢，忽然间四面八方炮鼓连天，杀声震耳，当当当，不杀！把袁绍吓坏了。等他起来，曹操大队人马早已然杀进大营了。曹操的战将也勇，兵士也勇，袁绍在起身迎敌都来不及了。他只穿着一身睡衣，脑袋上的勒着一块绸子，光着一双脚跑出来，一看不行，就上了一匹马，这马都没被安颤呐，带着几员战将，四面八方一点残兵败将过来了。袁绍带着残兵败将跑，曹操兵将一阵冲杀，那呀，别让袁绍跑了，我杀袁绍啊！哗，哎呦，袁绍跑得这急呀，曹操大兵就在营中削瓜切菜一般，把袁军杀得死的死，伤的伤，逃的逃，袁绍是全线崩溃。等袁绍逃出去，回头一看，还剩下七八百人了。袁绍败得太惨了，七十万大兵要跟曹操决一死战，官渡之战剩下七八百人，曹操大获全胜，立刻传下命来，清理营寨，把缴获的所有的金银珠宝、彩缎、布匹查点清楚，分别赏给立功的将士，赏罚分明，大事可成吗？等这些人清理东西的时候，突然间找出一捆书信来。这忠心官一看这信，面呈大将军袁，哎呀，中军官没敢打开，明白了，赶紧抱着这捆书信来见曹操。丞相啊，您看这些信，这都是有许都寄给袁绍的，都是丞相您身边的文武私通袁绍的证据。丞相，请您按照书信的名字一个个抓起来，免去心腹之患。曹操眼睛看着这捆书信，你要知道，当少之强，孤也不能自保，况他人乎？来呀，把书信给我烧了，不许再问。这中军官心中可赞成曹操啊。曹操说什么？说我不怪那些给袁绍写信的人，当时袁绍势力那么大，甭说给他写信的这些文官武将心里害怕，就是我曹操我也害怕，我能赢吗？我以七万大兵要对袁绍的七十万大兵，而且袁绍七十万大兵后边还有后备力量，袁绍兵精粮足啊，能怪这些人吗？所以曹操连看都没看，传话把这些信给烧了。所以说，有人说曹操是军事家，是政治家，一点都不过分。虽然说曹操有的地方是过于强暴了，过于残暴， 可是曹操确实有政治家的宽阔胸怀，密信烧了，不但安定了人心，还防止了人才流失。曹操不能把自己手下的能人逼到袁绍那儿去。写信的这些人呢，听说曹操烧信，连查都没查，当然感恩戴德，更效力曹操了。曹操还落下一个礼贤下士的美名。更主要的，曹操对烧信这件事没耍两面派，都说曹操是奸雄，可是曹操连看都没看一眼，这就是政治家的胸怀。凡是要成大事的人，要有作为的人，如果心眼那么一点，是什么事都办不成的。干大事者必有大的胸怀，所以曹操有政治家的大度，他不看字，不看谁写的，把信烧了，反而有奸雄的传说。曹操确实是了不得一个人物。曹操刚传令把信烧了，这时候一名军校进帐禀报，回禀丞相，袁军的谋士沮授被擒，他要面见丞相。哦，沮授先生，好，请他进帐。曹操下了个请字，话音还没落呢，沮授迈步走进大帐，当然双手被捆着。曹操站起来了，走到沮授面前，深施一礼，孟德拜见沮授先生，多日不见，一向可好啊。因为曹操原来就认识沮授，没想到曹操给这么大面，沮授把头一偏，声音挺高，要杀就杀，我沮授绝不归降。好，曹操不生气，曹操亲自给沮授沮老先生松了绑绳，先生请坐。沮授坐是坐下了，但是一语不发。哎呀，看酒伺候。亲兵就在沮授面前放了个小桌，上边摆上酒，曹操亲自斟了一杯酒，先生请饮此酒压惊。沮授接过这一饮而干，但是还是一句话不说。曹操站在沮授的面前，先生你足智多谋，名扬天下，可惜本处不纳君言。先生你何必执迷不悟，这么固执呢？倘若我曹宝能早日得到先生，天下不足为虑。曹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很不简单了。现在曹操不是当初在山东兖州刚起事的时候，现在曹操是当朝宰相啊。曹操跟沮授说，如果我要早得你，天下不足为虑，我凭着你沮授的智谋，我能得天下。他把沮授其实看得很高很高，没想到沮授这人呢，心中明白，他还是低头不说一句话。沮授就这人性，曹操没办法，就让中军官给沮授老先生安排住处，派人伺候着，要把谋士刘烨跟荀攸叫来，让他们陪着沮授吃饭喝茶聊天。曹操对待沮授可以说厚礼相待了，可没想到这天夜里三更天，这位沮授先生偷偷的溜出大帐，偷了一匹马，片腿上马，他还要回去找袁绍去，让曹操兵将给捉住了，抓到了曹操面前，曹操气坏了。沮授先生，你怎么这么不知道自重啊？哼，像你这样，我留你何用？来，推出去杀！沮授听到这儿，迈大步，腾腾腾往外走，死到临头是神色不变呐。曹操非常感动，我曹某错杀忠义之士啊。等沮授老先生人头落地了， 曹操流着眼泪传下话来，命人厚葬沮授先生在黄河渡口，而且曹操亲笔题字，把曹操的字就镌刻在墓碑之上。立在坟前，曹操写的是忠烈举军之墓。这件事儿很快的就传到袁绍的军中了，袁绍知道了。哎，袁绍这个人也不能一点良心没有啊。袁绍心说沮授临死之前还这么忠于自己，哎，我对不起沮老先生啊。70万人马一败涂地，我怎么对得起沮授？不成，我得报仇。他决心要报仇，就连传三支令，让长子袁谭、次子袁熙，还有他外甥高干立刻领兵前来助战。袁绍要在仓亭跟曹操第二次决战，报乌巢之仇。两守将蒋义屈四外粘贴告示，召集失散的军校。过了一个多月，从四面八方回来不少残兵败将，袁绍手下就集中了2万多人。他决定回冀州。再回冀州的头天晚上，袁绍也睡不着觉啊。70万人马一败涂地，有什么脸面回到冀州面见河北父老兄弟？他睡不着觉，翻来覆去，突然间听见离自己寝帐很近传来了哭泣的声音。这谁在哭呢？袁绍就下了床了，悄悄地离开寝帐，就奔着哭声去了。听着声音是越来越大，有的跺足捶胸，这是想谁哭谁呢？袁绍走到帐外侧耳一听，听出来了，这些兵士一边哭一边骂，骂的是谁呀？袁将军，袁大将军，你怎么就不听田老先生的啊？沮授沮老先生的话也是对的，结果被曹操杀了，你要听了田老先生的，何苦打的大败仗呢？啊，弄得我们哥哥死的也有，兄弟死的也有，我们怎么回家呀？啊！这些人一边哭一边骂，旁边还有人劝：“得了，咱不还活着呢？倘若大将军要听了田老先生的呀，哎呀，咱们这会儿还没准打到许昌去了呢。”袁绍听了叹了一口气，也确实后悔这一夜都没合眼。第二天指挥兵将往回走吧，他骑在马上，因为没睡觉呢，他恍恍惚惚迷迷瞪瞪，脑子里全都是田丰。回去我得看看田丰啊，对不起田老先生，弄得我一败涂地，会不听田丰之言。他叨叨念念往前走，走着走着，突然间前边一声炮响，当啊，把袁绍吓醒了。袁绍害怕了，哎呦，炮响，曹操大兵来了，快跑。到底前边是谁的队伍，下回再说。